各位弟兄姊妹早晨，踏入咗月苦期的第三个星期，我们将会思想十架七言中的第三句的说话。但不知道呢，你还记不记得过去的两个星期当中所提及过的头两句说话是什么呢？没错了，第一句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那里，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而第二句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3章43节那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至于今日，我们将会从约翰福音19章的26、27节去读到第三句的说话。刚才主席也都已经为我们读出了。曾经有一些圣经学者为到这七句说话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认为前三句其实都是提到耶稣基督和人之间的关系，去表明他很关心周围的人，跟着就将他的注意力转到天上，转向他最终的责任。在他最后的四句说话是向天父讲的，是有关他去到加勒山十字架所成就的这个救赎大功，随着基督一步一步这样去完成他在十字架上高的工作。这样听下去都很有意思，不过四卷福音书的作者他们在记述不同的说话的时候，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焦点，所以呢不一定是好像这个学者所说的一样。但可以肯定的是，耶稣的确是很关心人的生命，所以他先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高，用最痛苦的方式去完成这个救赎的大功。而他在十字架所说的每一句说话，我相信都带着很深的情感，亦都会成为我们好好的提醒和帮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满有爱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是你的救赎，我们今天才可以来到你面前去亲近敬拜你。如果不是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今天都不知道人生将去到哪里，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也都不知道在世上有一位永远都爱我们，即使我们未认识你之前，你已经爱我们的那位主。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恳求主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和我们对话，让我们的生命和你可以有更美好的接连，更加经历主你自己那个的引导帮助。每一次和你相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被更新，更加深地去爱慕你，更加愿意去多多去亲近你，更加想将我们的生命呈现给你。就求你亲自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带领我们进入你话语当中。多谢你听我们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现在请我们一起再揭开圣经约翰福音19章25节至27节的经文，让我们试一下再在这里慢慢读多次这段的经文。预备起。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新约圣经四福音都有一致的一个见证，就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高的时候，是有好些妇女，是马太福音到形容， 马可福音就是有些妇女，而路加福音就用妇女们去讲到当时是有几个妇女在现场在十字架旁边，而约翰亦都不例外。不过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其他福音书里面就称这些妇女是远远的站着。这个可能是因为在行刑的时候，那些行刑的人为了确保顺利执行处死的过程，你知道，因为如果那些人控到太慢，可能他去执行刑罚的时候可能会被骚扰，所以在行刑的时候旁观的人只可以站在一个相对远一点的位置看。所以当士兵钉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大概只是得几个负责去行刑的士兵在旁边，直到他们钉了之后将十字架竖起了，跟着又分取了他的衣物之后，这个位置才得到解禁，比周围旁观的人可以行近一点，甚至乎来到十字架的旁边。而约翰这里似乎就是指紧这个时刻，通常被钉的人他的亲朋都会来到，除了为了在这个犯人临死前可以对他有一个最后的见面送终之外，其实他们都要为了这个囚犯死了之后去帮他安葬，去做一些事。而这段经文记载到主耶稣在十字架旁边站住的有他所爱的门徒，耶稣的妈妈玛利亚，他母亲的姊妹格罗伯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有些学者认为在第25节提到他母亲的姊妹，可能就是马太福音27章56节所记载的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亦即是十二使徒中的雅各和约翰那两兄弟的妈妈。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所爱的这个门徒，亦即是福音书的作者约翰，其实就是耶稣自己的表兄弟来的，即其实他们都有些亲戚关系。当时除了这几个妇女之外，只是有约翰一个男士在耶稣的十字架旁边，其他门徒当时可能惊过头都已经四散了。就在这个时候，在经文的26-27节度提到，耶稣看到自己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在旁边，就跟他妈妈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我们尝试切身处地去想想当时那个情景，在那一刻满身伤痕的耶稣血流不止，面色已经因为失血过多而显得苍白，但当他望着自己的妈妈，脸上正是流着伤心欲绝的眼泪，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亲眼目睹自己所爱的仔死得这么惨，白头人送黑头人，他简直就是心如刀割。这个就正如在33年前，当他带着婴儿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先知西面曾经预言过话，他自己的心都要被刀刺透。这一刻就正正是这样，可想而知当时玛利亚的心是几咁难过和伤痛，简直是非笔墨所能够形容。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离世在即，在面对极大痛苦之下，但他仍然很细心。他不单止看到他妈妈的悲伤，他更加留心到他晚年的需要。他顾念到玛利亚今后的奉养和照顾的问题，于是他就为他做了一个周详的准备。他安排了另一个仔给他去照顾他，可见他对妈妈的爱是有几深。他将母亲托付了给他所爱的这个门徒。相比起救恩，这件事看下去不是很伟大，也都不算得很熟灵，但却是很切实地显出了天国的福音其实有血有肉的，是很贴近人心的。 这个正是讲明了我们的主其实很有人情味，他绝对不会因为要行使神的使命而忽略了他的家人。当他在十字架上高看到妈妈那份的悲伤，一定令他自己都觉得很痛苦难堪。他深深知道妈妈的孤单和痛苦，因此他就将他交给自己所爱的门徒去照顾他。主在自己最痛苦的那一刻，他仍然没有忘记他至亲的伤痛。纵然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高，但他都没有失去了属于人那份亲情的爱。在耶稣的这番说话里面，正好让我们体会到他那份充满怜悯的心肠。这个正令我想到，虽然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其实耶稣有些言论很出位的，就好像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他曾经提到，他说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是爱我胜过爱我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了。这些这样的说话看来好像他不是很重视人间的家庭关系，但在耶稣在十字架上高讲出的头先对妈妈充满住那份的怜悯的说话里面，让我想到他在垂死那一刻仍然很重视人世间的亲情。就好像在十诫里面，仅次于有关神的头那四个诫命，第五个就是要孝敬父母。而在马太福音15章的3至6节里面记载到，有一天耶稣去责备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这样讲，他说神讲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但你们竟然说无论什么人对父母讲我所当奉献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了，即是奉献了给圣殿，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个就是你们藉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可见其实耶稣是很重视亲情。而保罗亦都在提摩太前书5章8节到讲，他说人如果不看顾亲属，就是违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更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加是这样。这个亦都使我反思到，有时自己对家人的爱亦都好欠缺。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妈妈向我投诉，佢讲话：你唔好只系关心外面嘅人啦，对家人却不闻不问。呢个亦都成为我嘅提醒，亦都令我谂起一个台湾嘅牧师，佢分享到一件事。佢话咧，我哋嘅教会有一对夫妇，有一次佢哋走去同佢妈妈传福音。即是对他们自己这对夫妇的妈妈传福音，他们带着母亲节的礼物去给他妈妈，然后就跟他说，妈妈我们爱你，耶稣都爱你，你来跟随耶稣信耶稣吧。但想不到的是，他妈妈这样告诉他，我不想跟随耶稣，因为你们一年先来看我一次，你们都没有好好照顾我，耶稣都不会好好地照顾我，真正爱我的是济公，济公成年都照顾我的。因为你知道台湾人他们拜很多神，香港比较少人拜济公，但是可能台湾会多一点。我相信对于这对基督徒的夫妇来说，妈妈的这番说话一定令他们觉得很扎心、很愧疚。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对家人的关心又是怎样？在过去的日子，香港人是出世名很忙的，但是近年他是因为疫情的缘故，不少人多了很多时间留在家。本来这个应该是一个很难得跟家人接触的机会，但结果他发现到对于很多人来说一点都不好受，反而有一种困兽斗的感觉，摩擦冲突越来越多，可能是真是相见好同住难。除了大家争拗不断之外， 更加严重的可能会产生一些家暴的事件。这个正正可能是反映着家人和家人之间的沟通和关怀其实是很不足够，而在疫情之下只不过是更加凸显了这个问题。不知道你是不是都有同感？当然不单只是亲子关系会有冲突，有时夫妻关系都可以是这样。话说有一对的夫妻因为吵架，于是他们冷战不睬对方，但是丈夫想想又想找一个落台阶，于是他就写了一张纸条，就说呢听朝早呢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要开的，请你呢在朝早六点半就叫醒我，还在里面呢加上一句 I love you， 然后就放在他太太的床头柜那个位置啦，就想着啊这样实没死啦，应该呢床头打架床尾和，听日呢就没事的啦。咁啦，谁知道他一美梦一醒之后，哇一梦中八点了大剂了，跟着他就很紧张又很急，怎么走去跟他太太说你怎么不叫醒我啊，明明提早你六点半叫你醒，我已经八点了，怎么啊怎么啊。谁知道他老婆没出声，只是瞄一瞄他丈夫床头柜那边位，然后哼了一声就走了去了。原来他老婆同样写了一张的字条给他先生，当他一打开就写着六点半了还不起身。最近当我收读一科婚前和婚姻辅导和一科有关青少年成长的课程的时候，都被我生命有很多不同的反省，提醒我要怎样更加细心地去关心家人，盼望我们都能够一起努力去爱护我们的亲人。而在这句交代的说话里面，除了给我们看到耶稣关心地上的亲人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更深入的层次，就是当我们很细心留意耶稣讲这番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到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首先在耶稣讲母亲这个称呼的时候呢，如果你睇翻圣经，唔系睇程序表嗰度咧，程序表冇打到嗰、那个。如果你睇翻圣经里面咧，其实基本上圣经咧会喺隔篱括住咗噶。原来咧喺希腊文原文咧，唔系讲得咁好叫母亲，系叫妇人。妇人呢、这个表达咧，其实喺约翰福音第二章四节，耶稣喺加拿婚宴嘅时候咧，对玛利亚嘅称呼都系咁样叫噶，妇人。咁样听落去，就其实咧喺呢度咧，其实喺约翰福音咧，净系提过两次嘅妈妈嘅啫，就系头先讲嘅第二章同埋呢部分啦。其他咧都冇再讲。但系耶稣咁样去讲妇人呢个称呼咧，好似我哋就咁听嚟觉得好似好唔俾面玛利亚。但系其实耶稣呢个表达唔系要表示佢唔尊重自己妈妈。而是要表明了耶稣他除了是玛利亚的儿子这个身份之外，其实他更加有其他更重要的身份，他实质上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要履行救赎的使命。而第二，耶稣也没有直接提到这个所爱的门徒的名字，只是讲儿子。这样的表达似乎要凸显了那个门徒和这个妇人的新的一个亲子关系。第三，更加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细心想回在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其实耶稣即是玛利亚不是得独仔的，他还生了几个细路，在耶稣之下还有四个弟弟和妹妹的。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五十五节更加记载了耶稣的四个弟弟的名字，就包括了雅各、约西、西门和犹大。为什么耶稣不将妈妈交给他们照顾呢？似乎有亲生的仔女去照顾妈妈更加合理啦。原因很可能是跟当时那一刻耶稣的弟兄他们的信仰有关。根据约翰福音第七章三至五节里面讲到，耶稣的兄弟不相信他是从神来的，不相信他是基督的身份，亦都不认同耶稣传福音的作为， 并且咧，佢哋叫耶稣咧远地家乡去到其他地方啦，因为咁样先可以显扬呢个名声啊嘛。其实背后系讲紧佢哋唔信耶稣。而耶稣被钉喺十字架上嗰个时候，经文亦都冇提到佢呢啲嘅兄弟在场，或者当时佢哋根本就唔喺耶路撒冷。而耶稣嘅妈妈玛利亚由始至终都系陪住耶稣，佢相信耶稣系神嘅儿子。是尼赛亚，所以时时都随住其他的门徒一起耶稣的左右，就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上高，他都是守在十字架的旁边。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那里提到，当耶稣复活之后，玛利亚亦都和其他的耶稣的门徒一起等待五旬节的来临，当中仍然没有记载到他的其他儿子在那里。可见当时他的儿子不在他身边，亦都可能表明了在那一刻他们还未信耶稣。当然感恩的，后来我们知道他其他儿子好像犹大啊或者雅各，如果我们说犹大书和雅各书是他们写的话，那我们知道其实耶稣后来他的弟弟都信耶稣了。但起码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我们看到似乎他们仍然未信耶稣。所以对玛利亚面对着前面没有儿子在身旁照顾的情况之下，主就能够看透肉身的妈妈将来的需要，就吩咐约翰去照顾他妈妈。耶稣想到的不单单是玛利亚肉身上的生活需要，还有他的心灵信仰关系的建立那份需要。所以当耶稣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又对所爱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妈妈，这番话里面正是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去交托。这个不单是一个照顾和奉养的问题，更加是耶稣的母亲和这个门徒今后要建立一个很亲密的母子关系的开始来的。即是说耶稣的妈妈从今以后应当将这个门徒看到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而这个门徒亦都要照样将耶稣的妈妈看成自己的妈妈。耶稣赐了一个新的儿子给他妈妈玛利亚，亦都赐了一个新的母亲给他的门徒约翰。而在十字架上高，耶稣表面似乎是将自己的妈妈委托了给他所爱的门徒去照顾，但是事实上他更加是将家庭的成员的界线由血缘关系转变了。在他的教导里面其实早已经有提及的了，在马可福音第三章32至35节那里，他讲到当时耶稣讲到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耶稣周围这样围住坐在那里，他们就走来跟他讲了，看下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怎么答呢？他说哪个是我母亲，哪个是我的弟兄。于是就四面观看周围坐在那里的人，然后就说看下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后来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更加正式用神的家来称呼教会，可见凡属于耶稣的彼此就是永远的家人。原来在十字架底下，我们这些因为种族、性别、家族等等而不同的人，从此不再是陌生人，而是互为肢体、彼此纪念的家人。在经文里面提到，从此那个门徒就接他去到自己的家里去了。在这里不单止表示了门徒愿意承担照顾和奉养耶稣的妈妈的责任，亦都意味着从此之后玛利亚就成为了约翰屋企里面的一个成员。原来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分彼此，在背景或者外面我们虽然有很多的不同，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有一样的相同，就是我们同有一个的父神，同有一个的救主，亦都是同领受同一个圣灵，我们都是连于同一棵的葡萄树上，所以我们都要藉着这个同一的生命去彼此接纳，冲破我们的性格、习惯和我们观念的一些的限制，在主这个身体上高去彼此建立。这个令我想起南非有一个在南非侍奉的牧师，他的名字叫做汤姆史密斯 Tom Smith。 他在南非的约翰尼斯堡的参与的事工的时候呢，是很有成就，令到这个事工呢有一个 好的发展，但很不幸的就是他冲得太劲的时候呢，结果呢他心力耗尽了，他将服侍慢慢变成只有一份的工作。经过了一段的时间的祈祷，汤姆就和他太太呢决定卖晒所有的家当，然后就搬到美国去过安息年。就在这段的时间，当他们去安息去静止的时候，他们好好去祈祷去亲近神，结果有一种新的热情引导他们回到南非，开了一间的教会。这间教会的名字呢很特别，叫做陶壶教会，即是陶瓷那些壶，陶壶教会。在2003年的11月，汤姆和一班的基督徒聚集在这里祈祷，寻求神对他们这个群体的心意是什么。于是他们经过几个星期不断去研读上帝的说话，最后他们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节里面停了很久，因为被那句说话很吸引。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句说话说什么了？那句说话就是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因为被瓦器和宝贝这个隐喻是吸引了，所以大家就开始去找一个陶壶了，希望呢这样呢作为一个可见的提醒。最后当他们一路找啦，就发觉最适合的呢是一个被丢弃的陶壶，就不是很漂亮的，周围都是泥巴，我想类似这样的样子，这个是迷你版啦，可能那个呢很大个的一个陶壶啦，不漂亮的，你看都没什么花款的，真是一个周围就有很多的泥迹在里面啦，甚至乎呢还有几条裂痕在当中。那他们真的就找了一个这样的大的陶壶啦，我想是。那呢跟住呢他们呢就一起带了去到教会当中，然后约埋找一日，他们就剥烂这个陶壶，当然不是剥很多东西，剥一下而已。为什么呢？他就剥烂了之后呢就有很多块碎片的嘛。那然后呢就叫每个弟兄姊妹拿一块碎片回家，就写下他的祷告的事情。写完之后，跟着他们又约埋在一起，就将这个陶壶重新黐回一起，修复回他。总管他们将这些碎片黐回一起，其实你都发觉不会很漂亮的，一定一笪笪这样。但是当他们发觉在这个陶壶里面摆支蜡烛下去的时候，发现在这些因为裂走的痕迹里面，那些位置散出来的光芒是很漂亮。所以他们这样去描述自己的教会，他们说当陶壶教会将瓦器重新组合起来的时候，这个瓦器不完美，就好像任何一个群体和教会都是不完美，但是地上的这个容器却装有了宝贝，就是基督。他的光芒将我们的破碎从破碎里面绽放出来，从某方面来讲，这些破碎之处使到基督的光芒用最美丽的方式去绽放出来，只要我们愿意容许祂来医治和恢复我们。当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作为而成为圣洁，日常的行为却成日违背这个真实的身份，我们堕落破碎，又成日心里面疑惑离弃我们所爱的神， 就好像保罗所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洁但是又破碎，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亦都是我喜欢徒壶教会的原因之一。教会的存在是要令人反映出早已经属于他们的荣耀，一旦和神通上了电，我们就没有能力每次领受圣餐，那个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就将自己显现出来，就好像他通往以马五斯路上所做的，圣灵引导我们将独特的能力转变成为比其他基督门徒的礼物，每一个站在神国度里面的人都会自然地将他的资源去提供给有需要的人，是互相分享。我渴望能够有一个群体关心我的福祉，但又不怕要求我去委身在灵命的成长去服侍其他人，勇于向我提供可靠的生命改变难度，又以彼此负责的方式向我提出挑战，好能够达成我所落下的承诺。我渴望能够一个群体挑战我成为我已经成为的人，就是一个基督住在我里面又蒙他喜悦的人，在这个步入死亡的世界散发出馨香之气，成为光和盐。我渴望能够一个群体去提醒我到底是哪一个，还能够以爱来看顾我，好使我活出和我所呼召相配的生命。当我读到他们对教会的描述，我心里面想这个确实一幅很漂亮的图画。我想到其实我们都好像这个重新组合的瓦器一样，都是由很多不同的瓦片去结合而成，本来都不是那么漂亮，但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并且为我们创建了这个新的家庭体系，使我们有新的共同身份，尽管我们仍然会带着不完美进入这个新的家庭体系，但因为基督正在这个瓦器里面，我们就可以有彼此相爱的能力，发出爱的光芒。今天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高讲出的第三句说话，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让我们看到主对人的怜悯。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关心地上妈妈的需要，看到他几咁重视亲情，同时他十字架上高的牺牲亦引进另一个新的关系，建立了属神的新家庭。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应当彼此去珍惜，学习相顾相爱功课。特别在现在四处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更加需要互相的扶持。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有一次我在一个独居长者的安息礼里面，有机会就跟他的家人聊天。当时我们就在讲香港现在的疫情的情况，就说因为疫情的缘故搞到因为不想有那么多的风险令人感染的时候，所以人和人之间都少了多接触，也都没什么去探人或者 去互相交流聊天，这样就是能够很多时候都是靠视像各方面，那就在讲。但是讲下的时候，这位的家人他回应了一句说话令我觉得很深刻。他说，但有时寂寞都会杀死一个人，寂寞都会杀死一个人。当我听到他这句说话的时候，我心里面也都为之震撼。我想到可能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只是面对着不同的艰难，也都觉得很孤单很寂寞，我们有没有时时都纪念他们的需要呢？愿主的大爱激励我们能够有爱的能力去爱，让我们一起唱一首的回应诗歌《神大爱》。